请代表班至讨二十一页第128页讨论事项第二案，案由有关另行统计药局点值作为暂付及核定资源者及放宽诊所自聘药师比照药局药师服务费提高暂付陈述案已经讨论。说明二，归属于113年8月1日召开全民健康保险特约药局关切事项讨论会议，讨论调整友善药局艾滋健保处方间暂付陈述申报后数编辑暂付 95% 案，推提出另行统计药局点击一节，说明如下：发无一，本案业已违反全民健保医疗服务审查办法第六条第一项第三款及第二项之规定，前面条文系以各医疗给付费用总额部分之保险医师服务机构计算每点暂付金额，但药局并非总额部分，将其例外拆分药费及药师服务费独立计算药局点值，以作为暂付及核定支援者失益损及总额协商精神及总额预算分配原则，恐未来其他医师机构均要比照办理。说明三部分，暂付陈述调整案利益良善，考量亦有相同附近之诊所，且诊所自聘药师或药局药师皆为确保病人医疗安全，其同身份及工作性质不应有差别对待，以免产生同工不同酬之情形，原建议诊所自聘药师比照药局药费药师服务费提高暂付陈述。本署说明，有关全联会建议诊所自行调剂药费占率较高，暂付陈述应调高一截，本署将另行提供相关资料给全联会研议参考。说明二，另建议诊所自聘药师依照药局提高暂付陈述规定，应设审查办法第六条及第十条规定，请全联会提供具体的条文修订建议。以上。
好，那这
我简单讲，把我们内部的意见，我大概知道我内部有一个共识了哈。当初我的代表去讨论这个药局的暂付的事情的时候，我是反对药局有个虚拟点值的，因为药局总额基本上，我们知道设总额本身必须管理总额的人有办法控制这个总额的耗用。那不管是医院总额或诊所总额，哦，健诊总额都是医师他有办法去控制这个总额的耗用嘛。那药局总额的话，这个药局的医疗费用的耗用哦，药师是没办法控制的。
所以你已经没有
对，没有，我知道。所以可是既然没有，就用一个虚拟点值来免，会让人家有联想。但是没关系，如果只在暂付的部分哦，给药局一个虚拟点值的话，它已经过了嘛，那时候已经过了。那我们希望诊所哦的药的部分哦，诊所也有药师调剂费哦，也有药费，这一部分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其他部分的费用分离？做暂付，因为显很明显的暂付陈述来讲，药局的暂付陈述是比较高，尤其当我们点值偏低的时候，诊所整体的暂付陈述是偏低的。那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诊所有关药的部分比照药局的暂付方式先暂付，然后其他部分就照原来的方式？
好，听我一般不讲了，就是可以的。
那我这案就过了，
没下一句话没讲完。可以的，前置逻辑清楚。所以要详细的调，所以我才会有个大家看一下后面讲，因为它涉及到那个操作定义要执行，操作定义要执行要修改这个规定啊，那个怎么改？就是文字要具体嘛，才能做啊。
这个可不可以交给全联会完全？
对，所以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全联会需要试算，我们提供资料。第二个，那你们看了之后再修条文，调完之后我们再来做后续讨论，这样
好
可以吗？
可以。好，那就是表示得到署方支持，那我们回去把细节做好，让署方可以做行政上的执行。
其实我站在署这边的看法，其实署最怕的是什么事呢？水扣，对不对？你现在弄一个药局的点药的点值哦，那把药费跟药师服务费加在一起，可是那药费是庞大的，药师服务费占比比较小。所以呢，药师服务费一定被带上来。你账户比较多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追扣哦，你要做行政作业做不完哦，会引起民怨哦。所以我建议，因为药师服务费是浮动的，把它切割吧，就单纯药费就好了吧。你要追扣，你是你噩梦啊，对不对？所以我不认为是这样比较好了。对啊，所以我是觉得那个是浮动的，你这药费转到我那边去做，那边
我
认为是药师服务费。
对，
我记得那天过了，
因为 其实只是早付晚付啦，啊，其实也是为健保荷包，健保荷包
政府一点一点
利息钱没有了啦，就是这样而已啦。
社保明年九五半息就会有那个
最后。我讲一下啊，那个8/12是我跟黄振国代表了哈，那那一天我们两个都反对这个事情啊，因为你每一个东西我们都是就是预估九折嘛，那就没问题。你这个90%补，那个要80%补，那要多少？你这样子很片段，你不觉得要我每次开会讨论就是一个审查会什么，通通都切得零零落落？所以那一天我是跟黄振国委员通通都是反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就赞成了。因为也没有投票表决啊，那共识决的话，我们两个都坚决反对啊。哦，那他的鬼哦，我们五千票那样哦。那所以，我们站在反对的立场，当然是向追扣。那我主要的立场是，我们不希望说俊宝做的事情都切得零零落落了。你告诉他这个方法，你才不这样。哦，那后来衍生的跟大家当中都要一样。这个，但我现在是尊重请教诸位的意见啊。但是我要表明，那一边其实我的立场是反对。那为什么会过，我也不知道。而且这个开会的题目叫“药局关切事项讨论会”，这个“药局关切”好像很奇怪哦。那，
我要澄清一下，我是在已经过了那的
事实上，我知道。但是我现在在讲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过，因为我是坚决反对啊。
我想提出这个那个缘由，就是说因为艾滋病嘛，要贵，所以就变成说我们现在点值又很低嘛。那如果说没有把它切出来，比如说药局嘛，它要支付领不到钱，成数很低，领不到钱，又要支付这些药费，很困难。那同样的，这个是一个个案，那即使在急诊诊所，它也有新冠的药啊，新冠的药更贵啊。所以当然会有提出这个想法，但是如果说把它切出来，就像吴光宏理事长讲的，因为这个智慧办法里面，这个提出办法里面是所有的那些机构都绑在一起的，像检验所啊、药局什么都绑在一起。如果说要把它切出一个药价走出来，这个有点类似小药价走，我们会不会难保其他类似机构又会来切？这个检验所说我们的检验是不是要切一块出来？那就变成我们的总额比例要被传。
有已经提了，
所以我现在就已经有人提了，所以我是觉得维持现状就好，不要去改这个急务办法。那为什么大家会提出来？是因为我们现在点子低，大家有经营成本的压力，所以希望把贵的药能够拿到钱先去付钱。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这个一站二站的话，我倒是建议啊，我们现在都说不高于0.9嘛，你现在一站的时候还要乘以0.9，还要乘以这个几个月的合乎率嘛。但是呢，我们没有去考虑最低给付的层数，因为你现在让台北去0.8以下，那你再扣下去，比如达到0.7、0.6，那诊所会关起来。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支付办法应该去讨论，除了不超过0.9的给付，因为怕退后，但是要去考虑支付标准最低层数是多少，保护我们医疗机构的一个基本营运的一个。这张报告，谢谢。
小四先生，台北是有0.8以下吗？
有啊，
0.81啊，零点，
站在五分0.8以下，
0.81再乘以0.9，再乘以
站住，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站住，
站住，站住，
站住，所以我刚刚讲的两个建议，第一个，我没有说不做，所以医师工会这边我们愿意做，所以我们愿意支援，所以今天就按照这个结论可以吗？好，至于其他怎么切，怎么。